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早晨你让我们醒起，及早的醒起来到你的面前，愿神你的话和你的灵不断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进入在你的恩典里，走在神你的正道上。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大和玛利亚这一对姐妹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就是耶稣。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位好朋友，这一位主在做同一件事情接待耶稣的时候，却有着不同的态度跟结果。马大是一个很好的女主人，她忙着为耶稣和门徒预备食物，可是玛利亚她是单单的坐在耶稣的脚旁，听耶稣说一切美好的言语。可能马大对自己这么说，真好，能够为耶稣预备食物是多么的荣耀。玛利亚也可能这么说，能够坐在耶稣的脚前是多么的荣耀啊。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的最后，耶稣如此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恐怕有些人心中会有一些为马大抱不平，邀请耶稣到家中做客的是马大，忙进忙出准备饭食款待的也是马大，他是如此的热情，是如此的勤快，但是玛利亚呢，只是单单坐在耶稣的身旁，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可是看起来好像耶稣比较喜欢玛利亚。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中，原本是要祝福他们的，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的来到却造成马大这么大的压力，在比较中他埋怨，他生闷气，也演变成他们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会不会也这样呢？原本侍奉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是搞到最后我们觉得是重担，同工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耶稣非常刻意拨时间来到这个家中，不是要挑起争端，乃是要带来祝福。这一位生命的主在他们的家中，是他们生命一切的答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马大可就不一样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说，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同耶稣坐席在当中。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马大在做什么？一样，他还是在服侍，在侍奉，他就是要服侍，他要服侍到底。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不一样了。他在别人家里面好像女主一样接待客人，这一次他要服侍的人更多了，除了耶稣十二个门徒，还有玛利亚、拉撒路，加上主人跟他的家人，恐怕都要超过十七八人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发现马大没有烦恼，他没有发怨言。过去他曾经一度对他的妹妹提出愤怒跟抗议，可是显然在那个事件之后，马大学会了一些功课，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他听进去，他也明白了，他甘心乐意的侍奉。在那一天他还是在侍奉，玛利亚还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而且玛利亚因为打破香膏，所以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玛利亚的身上。但是我们却发现马大没有愤愤不平，因为他改变了，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他知道他的侍奉是为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每一次的讲道，在读经的当中更认识上帝多一点时，我们也像马大一样渐渐地调整自己侍奉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也享受在我们运用自己的恩赐上单单侍奉的甘甜？我们看到马大还是在侍奉，不过他再也没有烦躁论断的话，他的服侍款待并没有停止，但是他学会了一些秘诀，就是他的心中不再烦躁，他知道了那上好的福分。恐怕有些人也会如此的说，勤快忙碌的不得了，就像是不属灵的马大，安静静默在主的面前读经祷告的是比较属灵的玛利亚。真的是这样吗？忙碌就一定不属灵吗？安安静静的才叫做属灵吗？在马可福音，作者非常刻意的描写人子耶稣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一刻也顾不得休息的耶稣，他比谁都忙碌，他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甚至连他的母亲来找他，他也没有空去理会他。 重点不在忙碌或者是安静。耶稣也不是责备马大的忙碌不好，或是他做家事不对，而是他说不可少的有那么一件，意思是说马大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独独有一件事情漏掉了，那是最重要的。耶稣指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答案就在玛利亚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在主的脚前，他到上帝的面前来，他听上帝说话。耶稣称赞玛利亚的是称赞玛利亚的选择，玛利亚选择的那一件事情，他选对了事，做对了事，他就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在主脚前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是同等于做门徒。在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在基利家，长在这城，在加玛列的门下。这个门下的也是在脚前，在做主的门徒。好像玛利亚这一天他选择了一件事情，他要做主的门徒，听耶稣讲道。但是这一个选择是违反当时候的风俗，犹太的拉比没有收女门徒，因此玛利亚若要成为门徒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种突破性传统的事情。尤其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不可以在法庭做见证，不可以学习神的律法，不被允许坐在一群男人的当中。而且犹太妇女的形象被认定刻板化，是善于款待的，是要在厨房里面帮忙的。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做好饭菜伺候男人吃，让他们谈重要的事情，等到都用毕了，用完了以后，妇女再来收拾干净，然后妇女跟孩子才有得吃，是在厨房里面，不是在客厅里面。所以很显然在那一天，每一个门徒都知道玛利亚不该留在那里，可是没有人说话。如果我们想象耶稣玛利亚那天是坐在彼得的脚前，恐怕彼得会低声跟他说，玛利亚你赶快进去厨房帮马大的忙。可是那一天呢，玛利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可不这么想，他不仅接受玛利亚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并且他赞赏他，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也不是用刻板的印象看自己，他坚持他的选择跟看重，他要在耶稣的脚前。在福音书当中有三次提到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而这三次都提到她在耶稣的脚前，都跟在耶稣的脚前有关系。第一次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马大接待耶稣到家中，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第二次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1:28-30，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来探望他，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玛利亚一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是在约翰福音12:1-3，是离耶稣受难前的一星期，玛利亚拿着一斤的香拿膏到耶稣的脚前，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他用头发去，他是想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表达出他对耶稣的渴慕，表达出他对耶稣的期待跟他的决定。为什么在主脚前这一件事情那么的重要，还有绝对性的需要？耶稣说那是不可少的一件，是别人不可以夺去的。我想有四个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这么的重要是关系着一是踩踏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在侍奉与灵修之间，在亲近神与服侍神之间。玛利亚接待耶稣的方式是亲近神，在耶稣的脚前亲近神，他单单专注在耶稣的面前，好像他就说，主啊，你就让我单单在你的面前听你说话，这就是我的福分的来源。他满心欢喜享受跟主的同在。有些人会以为好像玛利亚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他真是只是这样，耶稣不会如此的称赞他。而是玛利亚明白一件奥秘，就是爱耶稣不是单单侍奉，而是亲近神与神同在。我们看了主对这两个姐妹的评价就知道，耶稣温柔地对马大说， 马大马大，你操虑这么多的事情，很显然有一些责备在当中。但是他对他说，这许多事中你独缺了一个不可少的事情，学做门徒，与我认识，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一味的付出付出付出，我们需要有一些领受。所以耶稣夸奖玛利亚，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是玛利亚得着了，那个就是玛利亚的秘诀，使她能够坚持她所选择的。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我的灯需要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说，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时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使我的灯永远发亮光。可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是什么？灯枯油尽时，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难处，往往都是在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与神建立关系，那上好的福分是上帝自己得着了，神就拥有一切。我们所有一切的经营跟努力，都是要带着与神的同在。主就是你我的神，在每一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新的转变的当中，我们需要有神的带领。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让我们绕路40年，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要花费许多的力量来弥补。但是当我们跟神亲近，就得着神的启示，使我们里面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们内里的恐惧害怕，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这么说，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说，我寻求神，我仍要寻求，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一直都是如此。大卫面对这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说，我仍要寻求神，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在主的脚前。最大的教会赵庸基牧师这么说，他说，透过每一天清晨的祷告，我与主亲近，我支取了神无限的力量，我与神相交，使我得胜再得胜。每一天的第一个钟头是我跟神在一起，我在主的脚前，我与他亲近，我感受被神更新，让神赐给我更新的力量，去牧养，去侍奉，使我里面有新的亮光，有新的力量，常常经历到被神的更新与祝福。这是他的力量来源，与主亲近。因此耶稣说，马大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是指他把时间用来备餐，而是指他优先顺序没有排列好，是在他服事之前，他没有先听神的话。马大极力的想用侍奉来表达他对神的爱，可是很抱歉的是，他后来崩溃了。我们在侍奉极大的压力下，如果没有与主亲近片刻，从神支取力量，我们会崩溃的。亲近神在短时间里面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你有亲近神， 我有亲近你，有我没有，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可是当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就会发现了。马大本来也很喜乐的接待耶稣，可是当那个侍奉的量多了，时间一长了，抱怨就来了，眼目就看见不一样了。亲近神使我们里面有力量，玛利亚就在那段时间，她花时间在神的脚前。在侍奉主之前，我们需要先接受神的侍奉，领受神自己在我们里面。若我们本身没有先调整好，我们没有办法工作，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生活的困境。与主亲近在主脚前的价值就在这里，与主亲近可以让神来调整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人，使我们这个人调整好以后，可以去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我们在马大的身上看见了，他学会了这个秘诀，他再次侍奉的时候，他不一样。环境无论是多么的不同，他依然欢欢喜喜的侍奉上帝。求神帮助我们在侍奉前，可以先来到神的面前。昨天晚上我接到一通电话，刚开始我蛮难过的，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要去侍奉上帝。可是好像在那个优先顺序上有些错误，我们汲汲营营想要去侍奉神，可是对于亲近上帝、倾听上帝、敬拜上帝，我们好像不是看为那么的重要。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要侍奉，我们要去为 传福音给人，告诉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先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竹亭福音队，他们在等一下这一堂礼拜结束之后，他们要搭11点的火车去到竹田。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前面，我很想跟这些年轻人说，在你要出发去侍奉之前，有一件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先亲近神，先领受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是先知道神呼召了你，是先知道神摸着了你，爱着了你，耶稣先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们才有办法去到竹田，去到瑞穗，在我们这个本乡本地去告诉人耶稣是多么的宝贝，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求神真实的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是那个福音住在我的里面，我是分享我有的，不是外加的，不是听来的，不是风闻的，而是亲眼见着神的。求神帮助我们亲近神，使我们在侍奉与灵修，在亲近神与侍奉神当中，我们踩踏平衡的脚步。第二，亲近神有一个关键是关系在我们可以使我们有随时的帮助来面对人生的风浪。圣经记载玛利亚第二次在耶稣的脚前，是当他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 lost， 是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亡了，亲人的分离，亲人的死亡，是人生风浪中可以说是龙卷风极大的伤痛。当耶稣来探视他们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玛利亚一看见耶稣，他就趴在他面前，意思是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但愿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经文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在对耶稣倾心吐意，表达他心中的难过，表达他心中的伤痛，他全人笼罩在忧愁的里面。33节说，耶稣看见他哭，也看见与他同来的人也哭。可是玛利亚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当乌云遮盖阳光的时候，忧愁来袭的时候，死亡阴影临近的时候，他回到同样的地方，在耶稣的脚前。当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希伯来书4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连续，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玛利亚来到了耶稣的脚前，我相信他得着安慰。在接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得着安慰的时候，是他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早来晚来，当有神在的时候，一切的伤痛能够被神释放，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保罗也这样子说，我并不是因困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大卫的诗中，我们也看见他在旷野极其难过的时候，他得着了倚靠神，得着了面对人生风浪的秘诀。他说，主，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看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赞美你。他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在旷野遇到困境的时候，他说有了神在主的脚前，他得到了随时的帮助，他能够面对人生的风浪。他说他的心像饱足的骨髓肥油，这是何等的亲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亲密在祷告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祷告不久，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祷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你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亲密爱人，跟你的家人有没有话说？有啊，一个电话讲下来，1个小时2个小时，一整夜都在说，你有说不完的话，因为那个关系是亲密的。恐怕我们也需要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你渴慕神吗？当神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面对人生的风浪。我第一年牧会在土城的晨光教会遇到的第一个长老叫做许长老，我到如今都记得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75岁， 我八月一号第一天到教会报道的时候，就参加她的丈夫的告别礼拜。一年后，她的大儿子在高速公路上因为追击犯人车祸翻车当场死亡。一年后，我参加她第二场的告别礼拜。再隔一年，她的女儿突然暴毙。在短短两年的当中，她失丧她三个亲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女儿。在那个告别礼拜后的家庭礼拜的当中，年轻的传道人的我已经泣不成声，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了。可是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失去了丈夫，我失去了儿子，我失去了女儿，我不可以再失去上帝。我再失去上帝，我什么都没有了。因着有神，当他面对人生的风浪，当他面对亲人的失丧的时候，他能够说出这样的信仰告白，说：主，我感谢你，你使我心里有平安。我记得在那场家庭礼拜的当中，不是我们安慰了这位许长老，是他安慰了我们，因为他亲近神。每一天清晨5:30，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从一而终，直到如今没有改变过，那成为他随时的帮助，成为他面对人生的风浪。第三，亲近神关系着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意，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认为玛利亚不愿意侍奉神，那恐怕是错误。当马大急急忙忙去告诉玛利亚耶稣来了，玛利亚原本坐在家里悲痛他的弟弟过世，可是当马大告诉他耶稣来的时候，他立即起身去到了耶稣的面前。他是一个听神声音的人。玛利亚听见神的声音，他就急忙去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想知道神的旨意，再做他下一步的动作。玛利亚第三次跪在耶稣的脚前，是离耶稣受难的前一个礼拜。他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话，他预备了香膏在耶稣死之前膏他。我们不明白，会觉得奇怪，玛利亚为什么知道要这么做？你知道吗？耶稣曾经两次对他的门徒说预言他要死，可是没有一个门徒知道，没有一个门徒听到这件事情去做一些预备。可是玛利亚做了，他做了这个预备。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恐怕是就在那一次，就在那几次，他在耶稣的脚前，他听进去了耶稣的话，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体贴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能够贴近耶稣。他知道神的心事，耶稣的心事，知道渐渐逼近那个死亡。玛利亚听见了主要受难，他接受了这个话，并且他关心这件事情，他就寻找机会要来侍奉神，寻找机会在耶稣受死之前来膏他。因他在主脚前，他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爱，明白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要带出他最大的能力，所以他及时的用极贵重的香膏膏抹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在耶稣死了之后，也有一群妇女拿着香拿膏要去膏耶稣，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耶稣复活了，不在那个洞里面了。但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及时，因为她在耶稣的脚前，她明白神的心意，她体贴神的心，她就做对了选择，做对了事，她就成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的神渴望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引导我们，只是我们常常听不到神那微小的声音，因为我们不够与他亲密，因为我们很忙碌，在操作，手在动，脚在动。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着明白上帝的旨意，体会耶稣的心，玛利亚不仅能够做耶稣所喜悦的事，也使他自己里面可以任劳任怨，不在乎别人的冷言冷语。他可以面对马大的抱怨，他可以面对那些门徒指责他浪费了这些香拿膏，他可以忍受下来，但是耶稣替他说话。马可福音14:6说，耶稣说：任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神说是一件美事， 第八节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在主脚前明白神的旨意，尽他所能的。耶稣进一步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接着第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在主脚前可以体贴神的心意，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第四，在主的脚前是为了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是专注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奖赏。耶稣称赞玛利亚的是玛利亚的选择，玛利亚选择的那一件事，她选对了，做对了，就得着上好的福分。那个好的福分是耶稣的奖赏，是耶稣的同在。耶稣没有认为玛利亚有没有去帮忙马大这件事情是对是错该改，没有，而是说她做对了这件事情，并且说这件事情是有永存性的，是没有办法夺取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我们所选择的有没有永存性？马太福音26章13节同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就是永存性，普天之下直到如今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互相共勉，我们手里所做的有没有永存性，有没有常常被述说被纪念。刚刚我提到的那个许长老，我每一次有机会我就想要说他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永存性的永恒的价值，是他在主的脚前，他抓住了神的应许。没有什么比来到主的脚前守候在那里静静的等候神更讨神喜悦。这样子的专注使我们的生命不畏惧风浪，这样的专注使我们可以继续走前面正确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这一件事情，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使玛利亚可以专注在主的面前，使玛利亚可以非常的坚决坚定的亲近神，讨神的喜悦。我们身边有许多必须的工作催促着我们要去执行，仿佛那温柔上帝的微声召唤我们，我们也听见了，也很想，可是电话响了，孩子哭了，水开了，垃圾车来了，公婆病了，备餐的时间到了，服侍到了，刹那间我们的灵修时间也中断了，想要亲近神的思绪飞走了。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被这个急务的暴君给吞没了。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哪有时间跟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哪有精力得着神的恩膏，得到神的支取，神的能力去侍奉呢？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在那么多要做的事情的当中，耶稣不匆忙，他知道他是谁，他上山去祷告，他与主警醒片刻，他知道往哪里去，他从未对属世的要求妥协，也不对属世的需要低头。耶稣对门徒说，我只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有人这么说，耶稣总是从一个祷告的地方到另外一个祷告的地方，在这两者之间，他是与神的亲近。与神亲近在主脚前的价值就在这里，让我们可以让主调整我们这一个败坏堕落软弱的人。当我们调整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耶稣不仅接纳欢喜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同时他也发出一个邀请，让马大暂时离开，与他同享这样子的福分。一样，神也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能找到满足我们一切渴望的秘诀，超越日常生活的压力，不被压力挤碎。在信息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恐怕也有人听过的网络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下了班回家已经非常晚了，很疲惫也很烦躁。当他开门进到家里面，发现他5岁的儿子在门边等他，对他说，爸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爸爸说，当然可以，什么事？爸爸，你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爸爸很不耐烦生气地说，这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小孩子哀求地说，我只是想知道，告诉我你一小时赚多少钱。 爸爸说，哦，你要知道，我告诉你，20块美金。小孩子低着头说，爸爸，你可以给我10块，你借我10块钱好吗？10块美金好吗？爸爸生气了，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只是想借这个钱买一些无用的玩具东西，你马上滚回房间，好好的想一想，你怎么这么的自私？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我没有时间跟你玩这个小孩子的游戏。小孩子就低着头，黯然的离开，进去他的房间。父亲坐下来了以后，虽然生着气，可是大约过了一段时间，他平息下来，想一想，他可能太凶了，于是他就去找他的孩子，他就问他说，你睡了吗？他说，爸爸，我还没，我还醒着。他就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可能太凶了，好吧，这10块钱给你。那孩子很兴奋地跳了起来，谢谢你。然后呢，他就接着从他的床底下拿出另外的10块钱，20块交给他的爸爸说，爸爸，我之前因为不够，但现在我的钱够了，我现在有20块，我可以跟你买1小时的时间吗？请你明天早一点回来，我想跟你一起吃饭，请你给我1小时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想跟你买1小时的时间，你能否有1小时的时间在主的脚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透过玛利亚如此刻意专注的选择在你的脚前，使他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使他得着那面对人生风浪的秘诀，使他得着那了解神你的心意旨意，使他得着了神你那最大的奖赏。亲爱的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听到你的微声盼望与呼召，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支取你的力量，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面对人生的风浪，让我们可以面对前面的道路。谢谢神，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